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阿雪。大家好，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世界意外的发明，以下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我们讲到发明，很多人可能想到世界的发明可以是很伟大啊，或者是改变人类历史，对人的文明有促进作用，也都是现在一直用的，扭转了人的很多的层面。可能有人就会想到火啊，有火就可以煮食了，人就由这个食生的变做熟食。可能有人想到的是文字啊，有了文字，人的说话，人的内容就可以储存下来，透过文字去表达到，去反映到一个的文化的底蕴，亦都可以成传。有人亦都可能想到，可能是印刷术啊，有了印刷啦，所有的嘢就唔单止靠口同口啦，可以记录落嚟，可以成传文化，可以成为一个历史，一个记载，一个嘅文献。有人可能会想到嘅是电力，有了电啦，我哋黑夜之中就有光啦，有了电啦，有工业嘅发展，开始可以发展一工业嘅一啲用品去促进人嘅生活嘅质素，又或者系促进农业嘅发展。甚至有人可能想到是而家嘅网络啊，数据化的问题等等等等，但很多人你都没有想到，其实有些发明呢都是有是很特别的，譬如有些是意外的发明，即是发明者或者创作者呢，他根本没有想过会创作了这件事出来，但就是一个很突如其来，我们说一个意外不经意的情况下呢，这样就造就了这些发明，而这些发明也都是当今改变着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今天我们就分享大纪元这篇文章，就是不要看少这些意外的发明。那大纪元的文章就分享了十项这些发明，它怎样改变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往往充满了奇妙的开玩笑，很多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式，拯救了无数生命，或者引爆了庞大的商业帝国的伟大发明。最初竟然呢，原来都不是刻意研发出来的，而是一场一场不小心意外巧合，或者是不经意的擦出的火花而创作出来的。我们来分享第十个的意外发明。第十个意外发明就是我们讲的粟米片。大家可能没想到粟米片哦。粟米片就是我们吃早餐的粟米片哦 ,cornflakes。粟米片原来呢是在1894年加洛士兄弟他们在疗养院工作的时候煮熟了的小麦，因为呢处理得不好，放置得太久了，它就会变得很干，又干又硬，那疗养院的人呢就不会吃的。那加洛士兄弟就想扔了它了，并尝试用一些方法去处理了它。那呢他们就将这些很硬的小麦呢将它压碎了，它压到它一块块薄片咁样。跟住呢就将它放喺个焗炉烘炉度。点知烘到它呢干干地脆脆地之后呢，就意外地做出咗呢个又松又脆嘅薄薄嘅粟米玉米嘅谷物早餐片啦。呢、这个亦都系我哋今时今日已经变成我哋喺超级市场、喺餐厅、喺一啲食品店度买到嘅早餐粟米片。
讲开粟米片，我想人人都食过，喺酒店呢食早餐呢通常都会有粟米片嘅，隔篱有牛奶。
食粟米片我嘅印象就是冇你呢个体验，我好少喺酒店食粟米片，不过我系喺屋企食多，因为喺学生年代呀，小学同中学呢成日都标榜要饮牛奶呀，咁就会粟米片就成为咗中学生或者学生年代一种其中一个早餐的一个选择，就是买些粟米片回来跟着加牛奶。那我就想问一下宇轩你了，你粟米片通常用牛奶送呢，还是用其他东西送呢，譬如豆浆啊，还是朱古力奶呢？
我就好少，因为呢除了在酒店见到有，其实呢家里呢就好少的。 因为我的年代跟你不同，我的年代可能吃肠粉啊那类东西做早餐的。
即是你的早餐是中式一
点。是啦，西式的早餐呢真的少有，即是上班的时间呢就可能会有时想起啊吃粟米片，都见人啊吃得挺得意啊，脆脆地加个牛奶都挺好吃的，那就有时间中会呢就是甚少。
那你吃的粟米片有没有吃开哪只呢？市面上呢也都有很多种，最最原始的那种就是即是金黄色那种啦，还有现在出到有些朱古力味一粒粒啦，或者一个 biscuits 啦，有些是蜂蜜状这样的。你自己的喜好又是喜欢吃这一类的粟米片呢？
我真的没有，随手见到什么就拿什么，真的没那么讲究。你呢？你讲到这么多是不是真的很有研究呢？
我以前呢又真的有这个学生时的喜爱，因为喜欢喝朱古力奶，有时会用朱古力奶来到送粟米片，或者买了个粟米片回来之后呢就买一啲系有可可粉味嘅，或者有美乐味嘅一啲粟米片咧，咁浸完嗰个粟米片之后，个奶咧就变咗朱古力奶啦，咁就饮落去咧，再加埋冻冻地咧，就好似诶有一种好爽快嘅感觉啦。
诶，朱古力奶都几好味噶喎、
哦。系啊，冇错啊。不过咧，以前我记得啦，好多人咧就会标榜话用啲水果啊，或者啲 nuts 放落去，你有冇咁样食过呢？
因为我就喺酒店就试过嘅，因为酒店好多嘅果仁啊嘛，啲 nuts 嘛，咁啊加落去咁样食，但系都唔多，因为酒店嘅选择好多。
不过食粟米片，我觉得咧有一个巧妙，就系、是、食粟米片嘅粟米片唔可以浸得太耐嘅，因为喺个牛奶里边浸得耐咧，嗰、那个口感就变得唔系好吸引嘅，系啦，溶晒。只要你挂住讲嘢啦，或者放低咗佢之后咧。你就会见到一撇嘢溶晒喺嗰啲奶度咧，全部淋啤啤咁样嘅，你就会唔想食，冇咗嗰种食欲，亦都冇咗嗰种脆脆地嗰种嘅感觉，即系有啲冻嘅牛奶松。一谂开，如果牛奶过敏，其实系咪都可以用豆浆送咧？即系而家我嘅谂法啊，做咗中医之后，咁用豆浆送呢个粟米片，其实都可能系一个华人嘅一个好嘅选择。
豆浆同埋牛奶又唔同噶喎，我又觉得牛奶咧系有种 thick， 即系厚身啲嘅感觉嘅，而豆浆咧就比较稀嘅。咁但系咧我就讲，热豆浆加如果用热豆浆啊加呢个粟米片咧，可能个味道都唔错嘅。
但系热豆浆加粟米片你就好难食啦，因为咧好快啲粟米片就已经淋晒啦、
哦，
就冇咗呢样嘢，冇咗呢个效果啦，就系变得难食啦。不过咧，喺大部分嘅东方人嚟讲啦，我哋之前嘅节目亦都提及过，有九成大概九成嘅东方人其实冇消化牛奶嘅嗰个糖嘅嗰个酵素嘅，所以其实我哋可能佢早期咧食咗好多牛奶，其实可能吸收嘅都唔多，或者会引致倾泻嘅作用。咁而家有好多嘅唔同嘅味道嘅豆浆啦，或者大家都可以去调教下，或者系多一个选择。咁呢个咧就系成个。我哋喺我哋现时嘅社会都有好多嘅粟米片啦，仲喺度买紧嘅。呢、这个就系整个早餐粟米片嘅产业，就系嚟自呢个 Kellogg Brothers 加乐士佢哋兄弟喺1894年创立嘅。你话呢个系咪一个第一个好特别嘅意外？第十名嘅意外我哋就讲咗啦，系粟米片。我哋又嚟分享第九名。第九名嘅意外咧，大家都会觉得一听咧就会知道有你份食过噶啦。佢就系我哋讲嘅薯片 potato chips 啦。
薯片啊，好多时小食都会食噶啦。
系啊，冇错，我谂冇乜人未食过薯片啊，因为薯片实在太轻而易举啦，即系无论男女老幼咧，都总会可能食过下薯片。虽然你可能唔系好好，都会试过下咩叫薯片，但系冇谂过原来薯片都系一个意外巧合下去创作出嚟嘅噃。
点样意外巧合呢？
原来喺1853年，纽约有一位厨师，佢叫 George 哈拉姆。他因为顾客啲客人啊嫌佢炸嘅薯条切得太厚，咁佢就一把火嬲起上嚟咧，将啲薯仔咧啲薯啊切到成咧好薄好薄好薄，我觉得有啲似咧即系好似切豆腐咁一片片啊，一片片嘅薄，咁咧薄到好似纸咁，再将佢咧好似平时炸薯条咁样放落去油炸到一炸，炸完咧，咁炸完薄薄地嘅就会变到卷曲啦，好松脆啦，好爽啦。好酥啊，即系脆卜卜咁啊！其实佢嘅用意咧，系佢嬲之下嘅，想整蛊嘅客人，即系佢唔服气啊，系啦。
哦，一气之下成名了。
系啦，就系、是、呢个一气之下咧，整蛊客人咧， 冇谂到客人咧食咗之后咧，非常之 buy 喎，非常之热爱，咁就大受欢迎啦，亦都流传到而家今时今日。你见西餐厅冇话西餐、中餐嘅茶餐厅都有薯片啊，或者系炸薯条啊呢啲。咁薯片咧亦都成为咗我哋零食界嘅一个非常之首一首二嘅受人欢迎嘅一个嘅零食啦。
种种形式啦，有包装啦，有桶装啦。都是有，而家仲有好多不同嘅味道嘅添。
喺小学啊、中学啊、小食部必有嘅都系薯片咯、啊，因为薯片又平啦，又容易买到。不过以前嘅薯片，我觉得咧，唔知点解感觉好似天然过而家嘅薯片。我睇而家嘅薯片啦、啊，你去超级市场望咧，拧转个薯片后边嗰个配料咧，你会见到除咗讲薯条之外，有太多你唔能够解释到嘅数目字同埋一啲。添加物嘅名啊，有啲你都唔知系咩嚟嘅。总之就一大箩二三十只咁样，一包薯片点解好似唔单止系薯片，仲可以加咗好多嘢喺里边？
就系好多添加物啦。
冇错啊，所以我哋而家买薯片咧都要小心，或者系都要警醒下噶，唔好话真系一时嘅食欲就去买咗个薯片翻嚟。但系原来我哋食紧嘅唔单止系薯片嘅薯仔咁简单噶，仲有好多非天然、非薯仔嘅配料或者添加物。呢啲添加物食得多咧，对身体都唔好噶，所以我哋都系要小心，或者要忍口，或者要精明咁样去买一啲天然啲嘅薯片。我发觉街市或者超市真系有一啲天然嘅薯片噶、哦，佢哋后边咧通常用海盐啊或者啲天然嘅调味料噶。不过咧就真系要我哋嘅消费者或者听众咧去用心去拣，就唔好随手就攞一啲去买。
所以健康咧都要揾噶。
系啦。讲到呢度，今节时间就到啦。我哋先分享咗两个意外嘅发明，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埋其他八个，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第二节讲尽天下事。我哋继续今日题目：世界意外发明。上一节我哋讲咗世界意外嘅十大发明里边，其中两个，其中之一就系粟米片同埋薯片。嚟紧我哋又同大家分享埋其余八项。第八名意外发明就系我哋用嚟煮嘢食嘅镬。锅上面嗰层唔黐锅嘅嗰个涂层，英文名叫 Teflon， 中文叫特氟龙。Teflon 佢系几时发明嘅呢？原来系喺1938年，喺杜邦呢个公司嘅一个化学家叫做普朗克特阿 Roy， 佢喺研究新型嘅冷媒气体嘅时候，佢发现个气瓶里面嘅气体完全凭空消失咗。但是呢个气瓶上面呢就结咗一层嘢，一层就係好滑溜溜嘅唔会甩嘅一层白色嘅物质。而呢层白色嘅滑溜溜唔甩嘅物质呢，正正就係我哋而家家家户户买嘅镬上面嗰个唔黐镬嗰个涂层，就係我哋嗰个不黐镬嘅涂层嘅原料啦。所以呢个 Teflon 就係咁样意外咁样产生咗出嚟啦。呢、这个就係第八名嘅意外发明。
唔黐镬咧，就我哋个个都好中意啦，因为清洗容易嘛，尤其是要煮嘢嘅人咧，个镬唔黐咧就好好嘅，咁一洗咧就干净。
但系讲开唔黐镬嗰个涂层啊，虽然咧佢系好好用，但系若果一旦破坏咗个涂层咧，咁你就会觉得好头痕，亦都系好大件事啦。因为已经有好多研究发现，如果嗰个唔黐镬嗰个涂层一旦系划损咗嗰个面咧。咁佢释放嘅物质咧，随时就因为佢带有嗰个成分有氟啊，所以系对人体咧系有一定嘅影响嘅，负面嘅影响，所以都系要小心。所以我哋拆镬嘅时候咧，千祈唔好揾啲好劲嘅嗰啲瓦斯啊，或者系一啲好硬嘅嘢刮花咗呢个不黐镬涂层，如果唔系咧，就会释放咗啲唔好嘅物质，从而伤害身体啦。跟住我哋讲第七名，第七名意外发明咧，原来就系。Rubber 橡胶硫化嘅橡胶， 硫化橡胶是几时来的呢？原来它在1839年有个叫做查尔斯·古德尔 Charles Goodyear 一个人呢，他苦苦研究橡胶研究了很多年，他也破产老道。那他是怎样发明了这个硫化的橡胶？某一次查尔斯在个热的炉上面不小心地倒泻了一些橡胶和一些硫磺的化合物混合物，点知原来个橡胶遇热之后呢，变得好坚硬，亦都好耐用。喺结合咗硫磺之后，一个意外嘅发明就解决咗而家啲橡胶喺夏天就会溶，喺冬天就会脆嘅一个致命嘅缺陷，而直接就产生咗硫化橡胶，催生咗现代嘅车胎嘅轮胎工业。不过呢一个咁伟大嘅发明呢，就冇令到一个查尔斯·古德尔变得有钱喎。佢个本人呢，一生呢都非常之贫困老倒，因为债务缠身呢，佢仲多次被判入狱，就喺监狱度。最终佢亦都喺贫病患病之中交集之中过咗身，就已经去咗世啦。而查尔斯·古德尔生前亦都冇靠住佢呢一个伟大嘅发明而变得有钱发财。喺佢过咗身之后几十年，去到1898年，睇返都差唔多差咗59年啦。咁呢，另外一位人士叫做弗兰克·西贝宁，我哋叫佢 Frank， 就係呢个 Frank 呢创办咗一间全新嘅车胎轮胎嘅橡胶公司。Frank 为咗向查尔斯一个橡胶之父嘅不屈不挠嘅发明精神致敬，他直接就将他自己那间公司的名字叫做查尔斯的名字，就叫做 Goodyear Tie and Rubber Company。 Goodyear 就是查尔斯古德尔的名字，他的中文名字也巧妙地译做是古德尔。我们在马路上看到的所有的车上面的轮胎车胎上面都会印住有 Goodyear 的话，古德尔呢就是默默纪念这一位创作了这个车胎的发明人查尔斯，就因为他不小心在个炉里面咁样倒泻咗之后，一个不小心改变咗我哋交通历史嘅一个发明家，不过一个贫穷嘅发明家。
呢个贫穷嘅发明家呢，就好似啲诗人或者系好似好多艺术家，生前就唔出名，死后过一段时间先至成名，而且后人就因为佢哋嘅创作或者系发明而得到巨大嘅财富。
好，我哋又讲埋第六名嘅意外发明，呢、这个呢系人都识嘅，或者个个都可能饮过嘅一个嘅发明，佢就系一个饮品嚟㗎啦。原来佢就系 Coca-Cola, 可乐。可乐原来系嚟自1886年一位药剂师所发明嘅，佢叫做彭伯顿 John Pemberton。佢原本系想调配一种爱嚟提神醒脑嘅一种药用糖浆，加水冲泡本来呢是俾病人设计用嘅。结果调配出现失误，或者话是药剂师出现失误。因为当时嘅药剂师佢嘅助手一下子善手就倒死咗啲梳打水。结果呢就成为咗呢一个出现气泡嘅饮品，就係、是、咁样嘅由来啦。一个阴差阳错调教出嚟嘅糖浆水呢，最初係摆喺亚特兰大嘅雅各布药房Jacob's Pharmacy， 以每杯$5的价格出售。但是很多人想都没想过，这一场原本只是打算作为一个治疗的药，一个失手创作，竟然开创了跨越百年的碳酸饮品可乐的帝国。说开可乐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原来可乐都有一个黑历史的。可乐的黑历史是怎样来的呢？原来可乐呢早期是被誉为一种类似药品啦，或者是一种有疗愈作用、有精神的疗愈作用的一个药或者饮品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乐的发明者约翰·彭伯顿，其实他早期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一名普通士兵，在那个医学还未够发达的年代，因为当时医生滥用吗啡啊，好多战争嘛，所以好多人呢都出现伤病嘅疼痛，或者係战士嘅一啲嘅伤痛。咁所以好多人呢就会有呢个痛症呀，医生亦都会好滥用一啲止痛嘅药。其中一个就係吗啡。所以导致到约翰·彭伯顿佢亦都对吗啡出现成瘾，就係、是、上瘾。佢想戒又戒唔走呢一个瘾喎。 在意识到自己没办法戒除吗啡之后，约翰·彭伯顿呢，他就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当时一个欧洲流行的一个酒，那个时候的酒叫做古柯酒，古柯酒来到代替吗啡，帮他来到舒缓他精神上面的不适疼痛。古柯酒是怎么来的呢？古柯酒来自古柯尔，在被西班牙人发现的时候呢，它是有兴奋剂的作用，所以之后就由西班牙带回去欧洲，并从中从这个古柯叶提取了很关键的物质，就是我们讲的一种生物碱，就是可卡因 cocaine。 古柯就是叫做 coca c-o-k-a coca， 没有人想到这个饮品呢里面是有可卡因，也都没有人当时可以抵御这种神奇的物质，所以在那时的年代，古柯叶、古柯酒和可卡因呢都迅速流传，成为了一种被人声称精神层面疗愈的一个药，令人开心、快乐和可以忘怀了不好的东西的一种快乐的药。它都成为了对抗饥饿、对抗疲劳和毒品依赖的一种神器。古柯酒不单单让约翰·彭伯顿可以戒除了他的毒瘾，对吗啡的毒瘾，仲令到佢从中发现咗商机，佢对古柯酒进行咗配方嘅改进，宣称佢不但只可以抵抗疲劳，仲可以令人产生强烈嘅兴奋感，甚至可以刺激性欲。不过因为之后美国出台咗禁酒令，所以佢就被迫将里面嘅酒精成分咧撤走，再换成人鍾意嘅糖水，再加上嚟自非洲嘅含有咖啡因嘅可乐果 Cola。Cola 就是 K-O-L-A Cola， 从而增加了这个口感，再加上他的助手在一次失手之后将梳打水倒了去这个糖浆之后，就成为了一个有气泡的一个饮品，就是碳酸饮料，也都改名为 Coca-Cola， 就是世界闻名的碳酸饮品可乐。因为早期的可乐呢是有可卡因在里面的，所以它的确呢是有精神科的层面的治愈作用，所以可以抗抑郁。在可口可乐推出之后就大受欢迎，19世纪末因为它用来治疗各种的病的同时，也都可以令人们产生快感，从而推纯给很多的抑郁症的患者。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当时有个精神的哲学家叫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见到他的朋友因为食可卡因反滥，在可怕的痛苦和幻觉之中几年间就死亡之后，他看到自己亲友亦都是饱受失眠、疼痛等等可卡因这个精神科药的折磨，他终于承认医学界对可卡因的研究有愚蠢和草率，所以之后医学界亦都承认可卡因是一个引致人上瘾的成瘾性极高的有害物质。所以之后呢，美国就禁制了用可卡因，1904年开始可乐全面移除可卡因。所以这个可乐的意外呢，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黑历史的。早期其实它的确是一个精神科，或者我们现在今时今日人们认为的可卡因的毒药的一个饮品。不过现在的可乐呢就没有了可卡因，也都没有了酒精。但是它的配方呢也都是不为人知的。讲开可乐的神秘配方，据传那个配方至今仍然被锁在亚特兰大总部的保险库里面。只有极少数的高层知晓。讲到这里，今次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其他世界意外发明，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分享今日题目，世界的意外发明。上两节我们分享了五个意外，就是出乎意外巧妙地没有意地是随机地发现出来的发明，它们流传于世，包括的就是可口可乐，也都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可口可乐不为人知的黑历史。 就是、原来佢早期系一个有精神科药物，我哋叫毒药嘅可卡因嘅成分喺里边。所以点解可乐啊早期咧成日宣称话俾人听饮咗会开心啊、精神啊、唔疲劳啊，就系、是、因为有可卡因。好好彩，我哋今时今日嘅可乐冇可卡因，亦都冇咗酒精。不过咧，佢嘅成分咧都系不被知道同不被公开嘅，所以亦都解释唔到点解佢饮咗之后咧，有好多人话会上瘾啊，或者有啲咧戒唔到。尤其是系无甜无糖可乐，白色嗰只无糖可乐。
我仲听过有人讲，可乐咧，你嚟洗厕所咧系最好嘅，最干净嘅。
唔单止洗厕所，坊间咧亦都有咧试过将一啲甩咗嘅牙放落可乐度浸咧，点知佢个珐琅质咧真系溶咗，所以可乐系有酸性，所以佢个酸性咧饮得多都系伤胃噶，同埋引致到我哋嘅牙齿变差，因为尤其是我哋嘅牙齿珐琅质系需要保护，成日含有一啲或者含有一啲糖分高同酸性嘅嘢咧，会破坏我哋嘅珐琅质。导致蛀牙，导致牙有呢个好多嘅问题出现，亦都系引致发育时期嘅细路仔啲牙咧变得剥落脆弱，甚至乎唔强固嘅原因。呢个题外话啦，咁我哋翻翻嚟先。第五样意外嘅发明，原来就系伟哥南科成日都用嘅一个药，或者叫做威尔哥。佢系喺1990年代由药行辉瑞，我哋讲嘅辉瑞。创作出嚟嘅，原本咧，辉瑞系想研发一个治疗心绞痛嘅药物，临床嘅试验效果唔理想，就意外发现到受试嘅男人，佢哋有意想不到嘅副作用，就系男性嘅生殖能力得以提高。自此之后，药行就将佢由心脏病嘅药物改咗做男性壮阳药。至于第四名意外发明就是 X 光，我哋成日话入医院照一照张 X-ray， 睇下个肺，睇下啲骨或者睇下个胸腔，就是呢个 X 光啦。讲开 X 光，原来佢系1895年11月8日嘅傍晚，由德国一位物理学家，佢个名叫做伦琴所发明嘅。佢好似平时咁样喺一个黑咪咪嘅实验室里边。当时伦琴他正在用一个阴极射线管做实验，他为了防止光线干扰他，他特定地用了一些黑色的硬的纸板，将那个硬纸板放在电管包得严严实实，就在他打开高压电源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在间房的另一边，一块涂了氢亚柏酸钡的荧光屏幕竟然在黑暗之中发出了幽绿色的微光。为了纪念这件事，他亦都在不知道什么发生的情况下，他暂时就称这个光叫做 X 光，因为在外国以往呢，对于一些未知的或者无知的东西，他们通常呢用 X 光，用 X 来代表未知数。我们都听过有套戏叫做 X-File，X 档案，就是代表未知无知的一些东西。接着下来，伦琴这个德国的物理学家呢就开始了疯狂的实验。他很严谨地将各种东西物品挡在射线管和荧光屏之间。譬如他用了纸张，用了木板，用了一些书籍，甚至用一些厚厚的金属，他都试过做实验。X 光呢都好像可以穿透空气一样，很轻松就穿过去。有一日，伦琴就将佢自己的手挡住咗喺射线管前面，奇迹就开始发生啦。佢喺荧光屏幕上第一次清清楚楚咁睇到自己手掌嘅骨络嘅轮廓，而周边嘅血肉就呈现半透明嘅状态。伦琴激动到几乎失眠啦，但佢知道呢项发现实在太震撼啦，佢必须揾最信任嘅人嚟见证。于是佢就揾咗佢嘅妻子。Anna 贝莎 Anna， 伦琴拖住佢妻子 Anna 只手入咗去一间好暗嘅房里边，完成咗人类历史上第一张人类活体 X 光片照射呢个骨络，就系佢太太嘅手骨嘅影像。然而当 Anna 第一次睇到呢张相嘅时候，佢不但止冇觉得科学好伟大，反而吓到花容失色，当场惊叫出声啊！ 就是吓亲了。这个就是人类史上 X 光 X 线的第一次意外发明。第三样意外的发明就是便利贴，我们讲 Post-it 的贴纸的 notes。它是在1968年由 3M 研究人员叫做希尔佛所研究出来的，它叫 Spencer Silver。希尔佛 Spencer 他本来想研发的是超强力的胶水，结果做出来的就是黏性很弱而且一撕就可以甩的被视为失败品的便利贴，而这个失败品也都封尘了6年，直至到他的同事费莱 Art Fly 用一些的便利贴用来标志一些圣诗本，才发现它非常好用，非常巧妙可以好用，并用此诞生了便利贴这一样东西。第二名的意外世界发明就是大家都识或者家里都有一部的跟食的有关，就是用来整东西的微波炉，我们叫 Microwave Oven。 原来微波炉是在1945年所诞生的，当时有一位工程师，他叫斯宾塞 Percy Spencer， 他在雷达的实验室做事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他的袋里面的朱古力棒莫名其妙溶了。那 Spencer 斯宾斯即刻就展开他作为一个工程师的顶尖的好奇心去做实验。他没有擦干净就算了，而是决定做一个实验。Spencer 斯宾斯首先他就叫人拿了一袋粟米粒放了在磁控管的旁边，磁石的控管旁边。几秒钟之后，那些的爆花，我们叫做爆谷，在实验室炸到飞天满地，就是那个玉米粒变了爆谷了。他又将一个生的鸡蛋放在金属的茶壶里面，然后他对准个茶壶加热，结果因为蛋黄里面加热得太快了，瞬间的压力飙升得太高了，鸡蛋直接就在同事的面上面砰一声炸开了，蛋液啊喷到那个同事成块面都是。好快雷神公司捕捉到这个巨大的商机，在1947年隔了2年之后就推出了世界第一个商用的微波炉 RADRANGE。不过这个商用的微波炉呢，它的高度只有 1.8 米，重达340公斤。重量大概就是一个成年的公牛那么重，非常之重，而且它的售价高达5000美元。5000美元当时很贵哦。
是的。
1947年的5000美元在当时足够可以买几架崭新的车。所以在最初的10几年里面，这一款巨型的怪兽微波炉根本就没人买。家庭主妇甚至对它充满恐惧，担心它会产生辐射，将食物变成有毒的物质。或者就好像当年的生鸡蛋一样，直接在厨房里面爆炸。直至到隔了10几年，1960年代末，工程师成功将磁控管小型化，成本也都大幅降低。雷神公司旗下的 Amana 子公司在1967年之后才推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可以家用的微波炉。当时的价格已经降到495元美元。400几元的美元当时都是成3000几港元，在1960年代都是奢华的物品来的，普通的市民真是消费不起。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分享到这里先，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四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讲回我们今天的题目，世界意外发明。我们前三节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在世界出现过的九个最意外而创造出来的发明，剩下最后一个，那我们事不宜迟，跟大家揭晓最后一个意外 突如其来的巧妙地去出现的这个发明，它就是西药，一只很早时的时候已经产生出来的一种西药，现在已经被禁用了，它就是盘尼西林 Penicillin。 盘尼西林呢是很早很早在1928年的伦敦，英国的伦敦，当其时在一个医院叫做圣玛丽医院，有一个细菌学的教授，他叫 Alexander Fleming， 就是费莱明。当 Fleming 在这里埋头地苦研究葡萄球菌的时候，他就在一个意外巧合的机缘巧合下，突然间意外地发明了盘尼西林，就是一个早期的抗生素。当时费莱明他准备去度假，他就将实验室里面一堆未来得切去清洗又布满晒细菌的一些培养的器皿，他随手就放在角落里，说这个真的挺危险的。因为我们读过书的时候都试过有很多那些的一个个呢用来做培养的那些板，那些玻璃板。那如果不处理呢，那些细菌就在那里沤着在那里，虽然它有盖冚住一个个玻璃这样在那
里。会滋生得很快呢？
当然会滋生得很快，因为那些培育的器皿下面就有一层的 jelly， 那个 egg gel， 那个 jelly 呢是用来有足够的养分给那些细菌在那里繁殖的。因为所以就用来看那些细菌的反应，跟着人实验室的人就会用不同的药滴下去，看看这边滴了药的它是怎样的反应，那边没滴药的，那可以两边对比。如果根据当时的费莱明他的研究，整堆因为他去旅行整堆未清洗过的培养了在这里的细菌自动勾菌，那当然就会一堆这样呈现出来了。那就在他一去了好几个星期度假回来之后呢，他如常地回去去整理他这个科室里面的那个台面的时候，就是这样他突然注意到其中一个培养的器皿呢里面呢竟然生出了一团青绿色的一些菌，那些就是我们讲的分菌，即是分界的毛菌。其实出现毛菌不出奇，因为毛菌自然就在空气里面有的嘛。但是出奇的是在这团毛菌绿色青绿色的毛菌的周围的四边呢，原本密密麻麻的那些葡萄球菌呢竟然死清光，即是全部死了，生了个毛菌。相反他研究的葡萄球菌呢另外一只菌就死清光，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很干干净净的一个胶戒指，好像什么呢，楚河汉界竹棋一个透明的胶戒线，一个胶戒带。就是这样费莱明呢用他很敏感的科学的直觉，他意识到这些青绿色的分菌的分界的毛菌肯定是有一些他肉眼看不到的一些神秘的物质，就是这些物质可以很精准地去追击或者是我们说杀死了这些细菌，就是他本来研究的葡萄球菌了。所以他就将他的研究转移，不去研究这个葡萄球菌了，研究这个青绿色的分菌究竟里面有什么物质呢，他就将这些物质提取了出来，并根据这个青绿色的分菌的拉丁名呢就将它命为做盘尼西林，也都是我们叫的青分素，我们英文就叫 penicillin， 就是一个 penicillin。 你有没有听过盘尼西林？
哎，我听过，但是它实际是怎样就不知道了。
这个历史就是这样来的，盘尼西林在早期是拯救过很多人的一个其中一个发明，就是一个西药的发明。
为什么现在又被禁用呢？
一会先发明，直至到在二战爆发前1940年代，科学家费洛里和钱恩先成功将这个盘尼西林真正提取了出来，提取了它的纯度，再在战场上大量应用，因为它是抗生素，它可以杀死某一些细菌。原本无数会因为少少伤口感染而引发一场大的发炎，甚至乎这个发炎引致全身性的发炎，或者细菌伤口烂了引致到丧命的士兵啊，或者人民呢就因为那段时间发明了盘尼西林而得到存活。亦都是因为多得费莱明呢那时偷懒没洗干净的盘，那他才有一个意外地 勾到呢啲嘅分菌，再以分菌又生出咗呢啲嘅葡萄西林，奇迹咁样去存活咗落嚟，去杀死啲葡萄球菌。费莱明咧，亦都喺1945年啦，荣获咗诺贝尔嘅生理学同埋医学奖。
咁点解而家又唔用呢？
呢个系一个好问题，因为葡萄西林咧已经喺医学界应用咗好耐啦。好多菌咧，其实已经有一个叫做抗药性。其实细菌都系一个生命嚟嘅，佢对一啲某啲嘅物质咧太耐啦，你用得耐咧就好似闹交咁样啦。你用呢招已经唔 work 啦，即系你用同一个招式嘅时候喺战场上咧。已经是人家已经看通了，所以那些细菌也都产生了抗药性，盘尼西林有些已经是没什么用了，还有抗生素也都有抗生素的祸害，所以之后盘尼西林呢很早就已经被撤走了，因为随着慢慢的研发抗生素，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抗生素在市面上有，也都有很多对这些抗生素抗药性的病菌又再重新出来，也都是我们经常说医学上产生的，就是这些中了很多超级细菌，找一只抗生素去杀死那个菌的时候，对得耐了，这只菌呢就懂得打返这只抗生素了，即是简单点讲，你已经杀不死它了，它就变强了，你又要找另外一只抗生素去杀这一只菌。那另外一只抗生素用得耐了，其他的菌呢又产生抗药性了，又杀不死这只细菌了。那就变成我们讲的医学上一个盲点，就是实验室是这样培养细菌，就是好像很多菌呢慢慢地慢慢地呢变得越来越强，产生抗药性，甚至乎呢
是不是好像曱甴咁小强一样，小强就越来越强大，好多嘅杀虫剂都冇佢符啦。
其实抗生素嘅发明呢真係两面镜嚟嘅，有好有唔好。好嘅係佢的确可以好快咁杀死一啲细菌。唔好嘅係佢都创造咗好多研究室，慢慢係咁为咗药物嘅研究，药行嘅发展，想产生更多更强嘅抗生素，从而引致到好多超级细菌嘅产生。咁呢个亦都係一个祸害。其实所有的文明，如果它的动机和出发点都是为了是人类健康、文明的促进或者是人的好的话，那它所出来的结果都会好，因为个创作者它的起心动念是正的。相反，如果它是为了私人的利益、为了赚钱、为了是个人的谋私，那最后到头来这个发明都会有一个不好的结果，或者最后会伤害人类。节目到这里我们就讲完了。我们的节目内容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网站，包括大纪元网站、头条会和食力网。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各位说拜拜啦，拜拜。